这个是给姐妹用的麦克风。弟兄因为那个扣子的方向跟我们不一样，也是要别过来。因为我教教会历史哈，那初代教会历史的主题就是在对付异端。那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就跟各位来思想这个专题。这个是我很熟悉的题目哈，不过在神学院它是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上，你们现在拿到的讲义哈，在神学院是要用一个学期三个月的时间讲，所以我今天晚上是 Mission Impossible 哈，我用一个小时来讲，我会留一些时间让你们发问哈，那所以各位你在听的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哈，等一下就可以跟我互动。因为是比较紧凑哈，所以我就给各位讲义。那讲义我不是都会讲哈，我大概就是抽重点来讲。我其实十几年前曾经为台湾的 Good TV 就好消息频道录影录2000年的教会历史。那后来又从那个录影的对白，不是对白，那是字白哈，那个字幕哈。就成为我的一本书的基础哈，我那本书名字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使徒信经》里面的一句话。去年哈，好消息频道跟我缠磨了很久哈，那我去年终于答应他们再回去录，那录影我就是浓缩在初代教会的异端哈，就是正统跟异端。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听得不过瘾，或是听得不清楚，或是希望再听到更详细的版本呢，你就可以 Google 哈 ，Google 蔡丽珍，然后异端，那就会引导你们进入 YouTube 啊，那就是你可以一集一集的看。我应该是录了20集哈，那所以今天晚上你拿到的讲义的那个深入版是在这个 Good TV。因为我想我十多年前已经录过影了，如果要叫我再录影的话，我一定要升级，嘿，那所以就是那个难度是升高的，是用神学院的程度来上课。那我在上海认识一位太太哈，她刚信主不久，可是非常渴慕，非常的追求，但是她看的 Good TV 我新录的那一集，她说完全看不懂哈，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口语传达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她说她听不懂。那可见那个是有点深度，所以今天晚上测试你的程度啊，看看你能不能听得懂。好，我们先给异端下定义哈。我等一下会翻很多圣经啊，所以我鼓励各位手上有圣经会最好。那现在应该大家都习惯是用手机来看经文，有时候看学生在玩手机，我们都很生气，可是后来发现他其实在读经哈。好，我们老师也要跟着上时代。通常我受邀讲这个题目，我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来分辨或者是指认异端的错误，而是借着这个题目来认识正确的信仰，认识教会的核心信仰。市面上的异端这么多，穷于应付。而且要见招拆招哈，来一个异端我要去对付他，出现一个异端那教会就说来帮我们讲一堂怎么样认识这个异端，我觉得太消极哈，太被动，那不如我们积极的来认识基督教正确的信仰，最核心的信仰，来改善我们的体质，如果你的免疫力提高的话呢，其实就不怕细菌嘛，就是而且你会自己会去分辨。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提供给你分辨异端的三面照妖镜，先给异端下定义哈。所谓异端，我看你们讲义没有哈，讲义就一开始就进入三个核心信仰哈。那我前面先有一点点的导论啊，什么叫异端啊？所谓异端就是在既要的信仰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所以它是有两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是在核心信仰，在基要信仰上犯错误的，如果是在基要信仰之外犯错误的，通常我对他比较客气，我不会定他是异端。 啊，第一个条件核心信仰上犯错误，那第二个条件是他必须是基督教团体，异端一定是教会内部产生的错误。啊，如果是教会之外，基督教教会之外的错误，啊，我们称它叫异教吧，对，异教就不是我今天晚上要对付的对象哈。好吧，给异端下的定义不是我的定义，其实是圣经的定义哈。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这本书是跟李章老师也正好，所以不是很熟，这怎么办？好，罗马书第一章哈，一到五节，因为我没有各位的名字哈，我只认识两位李长老，所以我只能给他们两个的名字哈，所以只好今天晚上的经文都由我自己来读。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五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也就是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他的身份是使徒，使徒的主要工作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他是环环相扣，一个接着一个。那什么叫福音呢？好，福音的核心内容就在各位我们现在看的这五节哈，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从第三节开始就是基督论哈，基督论是分成基督的人性跟神性，肉体是基督的人性，按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四节是神性，基督的神性。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第五节应该就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三个核心信仰中的第三个救恩论。所以各位，我们看到福音的核心内容，主要的内容是这三个教义哈，第一个是基督论，那第二个是救恩论，因信称义的救恩论，那第三个应该是三义论啦。那各位在这几节里面有没有出现三义神？第三节是他儿子嘛，神的儿子，那就是基督论啦，吼，圣子。那第五节是救恩论，因信称义的救恩论，我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有没有出现在这里？第四节是圣灵嘛，对，那第三节是基督，那圣父在哪里？第二节是神，但是这里的神没有清楚讲是哪一位神，三一的哪一位神哈，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第三节判断哈，他儿子，那也就是说第二节的神是指父神，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出现在这里哈。所以我再讲一次，我们分辨异端的定义在三个核心信仰，在三一论、基督论跟救恩论的教义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背得起来吗？在三个核心信仰，那哪三个呢？三一、基督跟救恩论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是今晚上要提供给各位的三面照妖镜啊，或者是三个试金石。那如果是三个核心信仰之外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我称它叫做偏差，那个严重度就降低很多哈，或者我称它叫做极端。那我如果再客气一点，我就称它非主流。我的第一本书就叫《主流与非主流》，那其实是主要是针对了两个在正统跟异端边缘游走的两个本土本色化的教会，一个是召会，我们所谓的聚会所，那另外一个是真耶稣教会。我希望在座没有这两个团体来的弟兄姐妹，我都有点尴尬哈。但是我没有定他们是异端哈。刚才李长老在介绍我的时候就提到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啦哈。那各位你想想看，这几个我们认为异端的团体哈。 他们究竟是在三个核心信仰中的哪一个犯错误呢？我可以再提到更多的团体哈。曾经给学生八个基督教团体，有异端嫌疑的八个团体，要他们去写作业，要他们去实地的采访这八个团体。好，哪八个呢？第一个摩门教，第二个耶和华见证人，刚才提到的。好，第三个是统一教。好，第四个是耶稣诚心会。第三跟第四个都是源自于韩国的，就是异端啦，统一教，还有耶稣诚心会。耶稣诚心会因为一直在换名字，所以不知道在这里会称为什么名字。他们主要是在大学，大学的校园里面活动。Jesus Morning Star, JMS, 我们叫做耶稣诚心会。这四个铁是异端的啦，那后面这四个，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真耶稣教会，然后再来聚会所，我称它叫非主流。好，那最后两个是新约教会，新约教会比较是在台湾。那第八个是安息日会。我这次来北美开董事会，我的第一站是 Vancouver, 温哥华。温哥华的不是温哥华，第二站是多伦多 Toronto。 多伦多的以前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啊，他就说，哎，蔡老师，你来以前呢，我们每一年会来一个新异端。我说哪些异端？他说比如，他说最近去年是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我们又叫做全能神嘛哈。然后他说今年呢是安息日会。那我就讲最后一个就是安息日会哈，那我就跟那个学生说，安息日会在我们现在正统教会里面通常不定他们是异端的，他们比较是非主流哈。我今天没有办法把八个团体的细节告诉各位哈，那但是我如果有我有一点感觉，我就多讲一点话。安息日会通常是比较倾向旧约的一些条例的遵守哈，比如他们还是会分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在台湾有一个台安医院是设备非常好的医院，那它就是安息日会设立的医院。那宣教士很喜欢去这家医院，因为它办得非常好。他们守安息日，我们是守主日，但他们是守安息日。安息日就现在的礼拜六。那除此以外呢，我觉得他们其他的信仰跟我们正统差不多，所以通常现在的正统教会不再定安息日会是异端。他们曾经在历史的某一些阶段会预告耶稣再来的日子，要在什么时候要降临在什么地方。那其实很多团体都犯过这个错误啊，就是预测耶稣再来的时间。那除此以外安息日会还好了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为什么我不轻易定人家是异端呢？因为异端很严重。异端就是你已经定他死罪了哈，就是圣经说的异端是不得救的。好，我们来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圣经出现这个字，异端，连埋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我想就读这一节哈，第一节哈，那个异端就是会灭亡的。第三节就是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圣经给异端的判决就是会灭亡的哈，所以异端就是他是不得救的。虽然他读圣经，虽然他也称上帝是他们的神，但是因为在核心信仰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应该他们的救恩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我不轻易定人家异端哈，因为你就是宣判他们的死刑。在神学界里面， 我算是最宽厚的哈，因为我很不喜欢跟人家异端，很多被其他牧长或神学家定为异端的团体啊，到了我的系统啊，顶多是被定为极端或是偏差啊，包括我刚才说的新约教会，或者是安息日会，或者是聚会所。大陆在十年前也有几个被称为异端哈，东方闪电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那还有一个叫三班仆人，这里应该有内地的弟兄姐妹嘛。三班仆人在我的系统里面也只是极端，所以我说啦，我在神学界里面算是最宽厚的。宽厚不是没有原则，我不是宽到没有原则，就是因为我太有原则了，我的原则非常清楚，所以我敢宽大。我个人认为你判定异端必须要击中要害，不要老是在旁枝细节的误差上在游走打转，我觉得这个很不切实际哈。就是因为谁不会犯错呢？连正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都会犯错，所以如果只是在细节上犯错呢，我不会定他是异端。那随便定人家异端，你也达不到那个教导的果效。我所关注的不是去定罪，而是帮助弟兄姐妹搞清楚什么是基督教最基要最核心的真理。所以我每次讲异端这个专题呢，我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就希望趁机教导教会我们真正的核心信仰。好，那我们就要开始看各位你们的讲义好像导论还没有讲完对不起，再来一下。三个核心信仰中，各位你认为哪一个最核心？三个核心信仰中任何一个出问题都是异端，但是如果我强迫各位选一个，三义论、基督论或是救恩论，哪一个最核心？哪一个最重要？你们的声音是不一致的哈，三义还是基督？都重要，那我就是强迫各位选一个了。三个核心信仰中以基督论最重要哈，基督论你当然说三一包括基督嘛，但是教会或是真耶稣教会他们的三一论是有问题的，我没有定他异端，主要是因为他基督论没有问题，所以基督论是最核心的核心是照妖镜里面最有效的一面照妖镜，所以如果任何一个基督教团体你对他有疑问的话呢，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看他的基督论。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各位跟我一起来读好吗？十章九节，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对，就必得救的因素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口里心里不是重点而是说口里相信什么，心里承认什么，那个内容是比较重要的。口里认耶稣为主，主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所以这里是在讲耶稣的人性。那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就是生命在我，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他胜过了死亡，生命在他，所以证明他是上帝，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是神，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一节效能很高这一节应该是整本圣经核心的核心就是整本圣经最核心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保障我们的救恩。我们再多看几处圣经好吗？约翰一书往后面翻，约翰一书第二章， 好，22到23节，约翰一书2章22到23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啊，不认父与子的，那就是敌基督的。好，23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就是如果没有子，就没有父；有子，连父都有了。各位，有父不一定有子哦。犹太人、回教，还有很多新派神学，他们承认父神哦，可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有父不一定有子，但是有子一定有父。这里讲到你所有承认耶稣基督，那连父都有了。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我们的特色，三位中不是第一位，而是第二位。听得懂吗？如果犹太教、回教再加上这些新派神学，哇，那个是声势浩大哈、啊。所以所谓的正统教会或主流教会不一定是人数多。一位一体的信仰在历史中它的人数是超过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要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的启示。一位一体用理性就能够通过。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特色，三位中的第二位，他是最核心的信仰。他很多经文我想就不讲了，就不提了，否则今天晚上还讲不完。好，那三个核心信仰去讲到最核心的部分，都会有奥秘的成分。所谓奥秘就是开始你会发现我的口齿开始讲不清了。所谓奥秘就是吊诡哈，吊诡就是有矛盾冲突的现象，两个冲突的系统它同时存在。这有时候我们把它翻成 paradox， paradox 就是吊诡。三个核心信仰，我讲到越靠近核心的部分的时候越讲不清楚。那个时候我们的理性就要全服于圣经的信仰。就发现人类的理性跟人类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圣经在这一方面其实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的启示。好，我再讲一次，为什么奥秘成分呢？三位一体，上帝是三又是一，三是复数，一是单数。复数跟单数是冲突的嘛，但是我们的神论三一论就是神是三又是一，一而三，三而一。如果你只讲三不讲一，这是很严重的多神论哦。但是如果你讲一不讲三，这是一位一体，也是异端。所以其实是奥秘嘛，讲不清楚哈。上帝是三，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那三位神岂不多神论吗？可是我们又强调神是一位。这是第一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基督论。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神性跟人性也是绝对冲突的。神无所不在，人受到空间的限制。我现在人在 Boston， 我就不可能在 Vancouver， 对不对？耶稣如果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北方的加利利，他的人，他的那个肉体。人受到时空限制，可是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上帝永恒。上帝不改变，上帝无始无终，人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我们出生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嘛。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人性才存在，人会死亡。耶稣有童年，有成年人，他的容貌会改变，但是上帝不改变。所以神性跟人性是绝对冲突的，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同时兼具的两个冲突的本性所以这个是基督论的奥秘。救恩论也是一样，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救，人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不是用信心来交换救恩，信心根本是上帝给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所以因信称义，连信心都是上帝给的恩惠。 那所以如果你轻轻往前面一推，就是预定论。预定论就是你出生之前命运已经决定了，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上帝如果拣选你，他把信心赐给你，你就要用正面的信心来回应神。那如果是神都已经在创世以前预定你我的命运，那人必须要，人需不需要负责任呢？有神的预定跟拣选，人就应该没有责任。但是圣经说两个同时存在，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定罪就是你有责任啊，所以还是冲突的啊。所以三个核心信仰长到最核心的部分都有奥秘成分啊，而且三个核心信仰它是环环相扣，有骨牌效应，一个倒的另外两个也会应声而倒啊。譬如基督论啊，基督论是最核心的嘛，如果基督的神性出了问题的话，基督论如果倒的话，三一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圣子也不存在了啊，所以三一论也不存在了，也倒了。如果耶稣基督的神性出了问题，那我们得救不能靠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还要靠人的努力，人的功德，那所以因信称义也会应声而倒。所以三个核心信仰它是环环相扣，有骨牌效应。好，我的序论讲到这里，我们直接进入各位的讲义哈。那因为我今天晚上我想就直攻基督论哈，所以我三一论就很快的带过去。各位，你的三一论哈，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你的讲义哈，各位，你的讲义下面有好多经文，对不对？我的经文是故意排列的哦，我其实是分成三行的经文，但是因为第三行完不了，就加了第四行。啊，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是讲到圣父是神，耶稣对门徒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他也是你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所以父，圣父是神啊，这是第一行的经文。啊，第二行约翰福音第一章跟哥罗西书第一章是讲到基督是神，圣子是神的经文。那接下来第三行跟第四行是在讲圣灵是神的经文。啊，我们稍微翻一下几处经文哈。啊，各位，我们还没有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看大的架构哈。第二个步骤是神只有一位，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可是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啊，第一个步骤是讲神的三，神的复数；第二个步骤是讲神的单数一，啊，三而一。好，那第三个步骤是讲到三位之间的关系，圣父生圣子，那圣灵由圣父、圣子而出。那个动词初代教会都要用得非常准确哦。啊，为了对付异端，初代教会就制定了三个信经哈。那个信经用的文字都非常的严谨哈，所以圣父是生圣子，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被称为是父的独生子，他是受生的。那圣灵是由圣父圣子而出，或者我们用主动的方式表达哈，圣父圣子差遣圣灵。好，最后一个步骤，第四个步骤，最大的奥秘在第四个步骤，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如果圣父是圣子，圣子又是圣灵的话，那神是三又是一就讲得非常合情合理。听得懂吗？如果圣父就是圣子，那圣子就是圣灵，那你看三就是一嘛。那所以这个就不需要奥秘的东西吧。但是如果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可是上帝只有一位，那就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正统教会是需要比较大的信心，我们的理性是要全服于信心，信心又是从圣经的启示而来。各位跟得上我的速度吗？哦，召会哈，聚会所跟真耶稣教会，我说我刚才对他们很客气哈，我没有定他们是异端，其实召会的势力非常庞大的，他们是本色化教会，中国本色化教会最大的教会，人数最多， 也很有钱啊，你就惹，你如果谁敢招惹招会哈、啊，那就吃不完兜着走，他们会一直缠着你打官司。所以但是因为我在过 TV， 我就不小心讲了好几次招会招会，所以他们很留心听哈、啊。还好我没有定他们是异端哈、啊，所以他们也没有缠着我。我先说我招会对你好客气，他对别人不会那么客气啊。招会是第四个步骤出的问题，他们认为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灵啊，这是变相的一位一体。那在教会历史中称这个叫做圣父受苦说。各位你看下面，再往下面看一下，错误的三一论，第一个就是圣父受苦说啊，认为在十字架上被钉为我们受苦的耶稣基督就是圣父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其实很容易记得住哈、啊，圣父受苦说就是一位一体。认为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圣父自己。历史中啊，圣父受苦说是被定为异端的，但是到了我的系统，我没有定他是异端啊。我的老师沈介山老师曾经说，这种圣父受苦说的一位一体是很不严重的异端，这句话就很吊诡哈、啊。异端虽然严重，可是我的老师说是很不严重的异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基督论没有问题。啊，他们坚持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只是他在耶稣的位格上，三位中的第二位，他跟第一位混在一起了，在位格上混淆了。那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差距会撞墙哈、啊，怎么会撞墙呢？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断的向天父祷告。祷告不是耶稣自言自语啊，不是他在跟自己讲话啊，他在跟比他更高的那一位在祷告，所以那是两位同时出现。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同时出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一位一体很难解释这样的经文，在解经上他们会非常的捉襟见肘。但是在基督论上，他因为他们没有问题，所以我没有定他们是异端。好，那三位一体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二行的经文最核心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是关键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各位如果你翻到经文，你的手用手机拨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一到三节，请派出有道。好，谢谢。太初，这个太初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是不一样的。创世纪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有天地就是空间嘛，有空间开始，时间就开始算起，时空相对。但是这里的太初是没有空间之前的时间啊，就是在上帝创世以前，我们叫在创世以前没有。时空之前，我叫做太初 ,in the beginning,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两位，两位。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道在约翰福音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那约翰福音所介绍的耶稣基督也是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三位中的第二位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他的神性他就是上帝了，非常清楚嘛，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没有任何模糊的地方哦。所以如果你妥协的基督的神性，就是异端，一定是异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亚流哈，亚流就是只要把耶稣的神性稍微往下拉一点点，只要赤于父就可以了，但是一旦赤于父就是异端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那一章，两个都是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个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16节。因为是重要经文，所以我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一章15到16节，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有位主治执政掌权，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谢谢。15节说爱子耶稣基督他是首生的，各位用那个生字，其实尼西亚信经针对三一论的尼西亚信经，它就是遵照圣经的记载，它那个用字非常的严谨，这个生跟造千渊之别，耶稣是受生，那所有在座各位包括万物都是受造， We are created， 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 begotten， 他是 only begotten， 他是独生子，他是受生的，而且他在被生以前他已经存在，太初有道，他早就存在了。那个生主要是在强调圣父跟圣子的独特关系。各位你不要用人间妈妈生孩子那个生来想这里的生，这里的生主要是要强调圣父跟圣子独特的关系。我们也称神是天父啦，但是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是造，我们是受造，耶稣是受生，所以耶稣不在被造的当中哦，他是受生的。好，那接下来第16节也讲，就是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一样，他是造物主，万有是借着造他造的，是靠着他造的，借他而造，就是为他而造。这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各位，三一论的三个义观都是主要是聚焦在三位中的第二位。好，我们看错误的三一论，我介绍了三个。那个圣父受苦说，我刚才已经讲过，我是觉得比较不严重啦，所以放他一马，我称他是非主流。不过昭惠昭惠因为被我点名了好几次那后来他们这个这几年我觉得这十年稍微非常努力的想要替自己证明，名正言顺的证明这个证明自己的那个合法性，所以他们在西方跟很多福音派的神学院，他们去跟他们讲解说，我们其实不是圣父受苦说，然后后来也到了香港，也到了台湾来解释说，我们不是历史上的圣父受苦说，内部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官方认为说他们不是一位一体，那我觉得那更好了。我欢迎昭惠回到正统主流的阵营里面，欢迎他们恢复跟主流教会的圣徒相通我觉得异端或者是极端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闭关自守，他们不跟外界来往，他们认为别人都错，只有他们是对的。但是福音派的教会或主流教会，我们通常很强调圣徒相通，就是圣徒相通，就是每一个教会团体都要接受别人的监督跟制约啦，没有一个神学家不犯错，也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那所以当我们保持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切磋，可以彼此纠正。所以我也是欢迎教会他们跟众教会保持圣徒相通，那个彼此切磋的互动关系，我们透过互相的学习跟讨论使圣经的真理得到更合宜的解释，或者是更清楚的彰显各位看错误的三一论第二个是亚流派，第三个是杨子论，那绝对就是异端了。那而且他们是锁定在三位中的第二位基督论亚流是初代教会亚历山泰教会的长老，亚历山泰教会是北非 奥古斯丁也是属于北非的长老。各位，异端一定是有头有脸的哈，异端是有分量的教会领袖才有潜力成为异端哦。你我阿猫阿狗，哈哈哈哈，没有潜力成为异端。异端通常是长老哈，所以长老就是敬虔爱主、热心啊，那又很坚持他觉得宝贵的那个东西哈，而且影响力又很大。啊，那亚流其实教会的长老，他为了坚持一神论、独一真神啊，所以他只好牺牲基督的神性。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也是神，那基督教不是两二神论吗？再加上圣灵也是神，那不是三位神吗？这很严重哎。”所以他说：“为了坚持上帝的独一性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耶稣的神性啊，给他往下拉一点点，他只要赐于天父，赐于父神，那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个多神论。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样稍微一妥协，他反而成为异端。”他认为圣子是次等的神，耶稣基督可能是受造里面最崇高的那位天使长，可能因为骄傲想要与神同等，结果被神这个摔到阴间，这其实是以赛亚书十四章那个早晨之子、明亮之星，那个是迦南地或者是外邦人或是巴比伦啊，巴比伦他们认为那个撒旦的前身，撒旦其实是天使嘛，啊，天使长就是最尊贵的那一位受造的天使啊，啊，想要跟上帝同等，啊，后来被上帝惩罚，啊，所以亚流认为耶稣就是这个等次，然后后来耶稣被上帝惩罚，把他打下凡间，啊，所以耶稣在世三十年的时候，啊，他非常顺服神，而且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将功赎罪，所以上帝后来又把他升为什么，把他至高超乎万民之名赐给耶稣，又把他召回天庭，哈哈，这个神话故事啊，讲得头头是道哈。亚流其实就是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的见证人认为耶稣就是天使长，受造中的首位，所以他们把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十六节哈，那里他们重新的翻译哦，耶稣是被造中的首位。你记得刚才我们读吗？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们把这两句话合并重新翻译，那个重新翻译就文法来说是可以行得通的，只是我们正统信仰不会只依靠一两节经文，我们是用整本圣经来支撑重要的信仰。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被造中的第一位，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道就是神，万有是由他而造，所以也许他在那一节他可以闪烁，他可以稍微把它重组一下，但是在圣经整本圣经更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第三个养子论也是妥协耶稣的神性，耶稣是在受洗或是复活的时候才重新得到神性，也就是说耶稣的神性不是太初就有的，是在某一个历史时空才开始有他的神性，所以即使耶稣有神性也不是永恒，太初就是强调耶稣的永恒性，他神性的永恒性，但是杨子顿认为耶稣的神性是后来才加给的，所以还是异端。好，我们就直接进入基督论，因为是核心的核心。那基督论主要是探讨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神性之外又加了人性，那各位因为你的讲义里面有更多的经文，所以好不好我们把耶稣的神性的经文再来多看几处，约翰福音第八章，八章五十八节，好，从五十七节开始，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其实只有三十岁哈， 可能太操劳了哈，看起来像50岁，现在人是看不出年龄哈，我60岁看起来像30岁哈。啊，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请见过亚伯拉罕呢，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啊，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有这么严重吗？啊，犹太人竟然拿石头要打耶稣。啊，通常犹太人这样的举动都是那个人犯了严重的罪，啊，比如杀人啊、奸淫啊。啊，这句话有那么严重吗？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现在不是在上神学课，我自己自问自答好了。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我就有了我哈，英文是我就是 I am， 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那个我就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上帝的名字啦。上帝跟摩西起誓，摩西说：“哎呦，你要我去跟以色列人说，你要把他们拯救出来。那如果问他们问我说，那个上帝是谁呢？我怎么跟他们介绍你呢？”那上帝就说：“我是自有拥有。”英文是 I am。That I am， 我的名字就是 I am， 万有都是依靠我而存在，而我就是我存在的原因。哦，那就是圣经最难的一句话，我就是我是，啊，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 I am 就是上帝的名字。所以当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宣告说他就是神，神的名字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犹太人他们耳朵很尖的，他们一听就想到出埃及记那里，那是上帝的名字，那你是亵渎上帝，你还没有50岁，那怎么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只是他时间错乱嘛，亚伯拉罕是几千年的老祖宗，那你50岁怎么混在一起呢？但是一听犹太人一听就懂，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已经存在了，亚伯拉罕是靠着我存在的，亚伯拉罕是由我而出的，啊，所以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宣告他的神性，他的完全神性。啊，各位同一卷书17章第5节，啊，约翰福音17章第5节，耶稣的祷告，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创世以前父子同荣共尊，圣父圣子就享有同样的荣耀。所以这里还是在彰显耶稣的神性。好，我想耶稣的神性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就讲到这里。那基督论的另外一个课题是耶稣基督也具有跟你我一样的人性。耶稣的神性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异端，100%是异端，但如果耶稣的人性出了问题也是异端，也是不能妥协的哈。啊，神性跟人性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啊，所以各位，基督论其实是很大的奥秘哈。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神，可是也明白的启示我们耶稣基督跟你我一样是不折不扣，是真真实实的人，人会有的表现，人的特性耶稣都有。啊，我的讲义有写很多耶稣的表现哈，耶稣跟你我一样哈，他会疲倦，我还在调时差哈，所以我去到现在通常晚上到这个时间，我就是我第二个晚上哈，Norman 李长老夫妇带我去听圣诞乐哈，我就在音乐会一直打瞌睡哈，已经受不了了，人会疲倦哈，我要调时差哈。啊，耶稣一样，他会疲倦。啊，耶稣有一次他从南部的犹大要到北部的加利利，那他就故意经过一个城叫做叙加哈，那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走路就困乏了，他会疲倦，他需要睡觉。上帝不打盹，上帝是24小时 7-11 全日无休哈，世界各处有人随时有人跟上帝祷告，上帝都垂听， 上帝不会打瞌睡，但是耶稣的人性他需要休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说耶稣需要睡觉啊，耶稣会肚子饿。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啊，禁食40昼夜啊，撒旦就来试探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饼变，把石头变成饼啊。耶稣会肚子饿，耶稣会口渴啊。那一次他到了叙加的时候啊，他因为口渴就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啊。耶稣有家谱，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开始都是讲到耶稣的家谱，各位这两个家谱有什么不一样？有一半是一样的，有一半不一样，去研究看看。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就是很看重家谱。家谱，犹太人的家谱就是证明你的血统是纯正的，是犹太人生的犹太人。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圣诞节我们如果要玩游戏，圣经游戏这个很好的题目，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是什么？旧约我们都会背嘛，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新约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个家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人生的后代，他是君王的后裔，他有血肉之体，他是爸爸是约瑟，妈妈是玛利亚，生下来就开始逃难，对，逃到埃及。那后来12岁的时候，耶稣跟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耶稣还跟这些律法师这些文士在对话圣经。那12岁以后，耶稣突然沉寂了一阵子，等到重现江湖已经30岁了。所以耶稣是有婴孩，有青少年，然后有壮年，30岁我们称为壮年了。所以耶稣是会改变的，他会成长。耶稣的智慧、身量，还有神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他会改变，他外貌会改变。各位，如果会成长就代表他会衰老。所以犹太人说，你才，我还没有50岁怎么看过亚伯拉罕？他会憔悴，他没有家庭美容。耶稣也有喜怒哀乐，他在迦拿的婚宴与人同乐，他会发脾气啊，在圣殿里面看到很多人在买卖牛羊鸽子，拿起鞭子就把这些人打赶走，说这是我父的殿，应该是用来祷告的，你们竟然拿来做生意。耶稣会发脾气，耶稣也会哀哭，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哭了，圣经最短的一节就是那一节，耶稣哭了。喜怒哀乐耶稣都有。耶稣是不是无所不知呢？各位，我们开始进入核心的部分，核心部分就神性跟人性冲突的地方。你就看到我开始很难，有时候就是讲不清楚的时候，开始词穷的时候，就是已经进入核心的部分了，奥秘的部分。请问耶稣是不是无所不知？按照他的神性，他应该是无所不知嘛？对，耶稣常常未卜先知。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说：“你们进城去啊，你会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水瓶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里，你们就跟到那里。”然后对那一家的主人说：“我们老师说客房在哪里呢？我好跟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那门徒去了，就出去了。果然所遇到的都跟耶稣所预告的一样，所以耶稣好像无所不知，耶稣未卜先知。耶稣有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考你们圣经熟不熟了，各位？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他也不知道。耶稣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那就是这样快速的讲，就是耶稣的人性按照神性他是无所不知，但是他的人性是受到限制。 有一些神学家像马丁路德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神性是他自我限制他的人性哈、啊，或者他撤回啊，撤回他的神性，神性还在，可是神性不 work， 就是没有功能哈、啊，就是啊。Not activate， OK， 很好，谢谢。然后很多很尴尬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耶稣会不会软弱呢？应该会哈，他身体会软弱嘛，他疲倦就是会软弱嘛，他需要休息。耶稣会不会生病啊？我旅行的时候最怕生病，最怕感冒，很怕连累别人。耶稣会不会生病？他为人治病，他自己会不会生病？你有没有见过从来不生病的人？这种人算是人吗？超人哈、啊。Bruce Willey 主演过一部电影哈、啊，就是发现车祸大家都受伤，非伤即死，就是只有他从来不受伤。就回想他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生过病，这种人是不是人呢？耶稣会不会生病呢？各位，耶稣会不会生病？进到伊波拉病毒嘛，以前 SARS 流行的时候，耶稣需不需要戴口罩呢？耶稣身体会疲倦，他的心灵会不会软弱？答案是会的。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那个表现是非常人性化的。耶稣流泪恳求那能够救他免死的，他是哀声，大声的哀哭。马可福音写的特别清楚，耶稣想到十字架的道路，他就惊恐起来，害怕，耶稣害怕死亡。若是可行，请你收回这个杯，但是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天人交战，天人交战用在耶稣的克西马尼用得太好了，他又有神性又有人性，神人天人交战，他具有神的意志，救恩的计划一定要完成，但就人的意志，死亡太可怕，那个哥哥他的道路太难走了，若是可行，求你撤回这苦杯。但是后来耶稣的意志还是顺服神性的意志，这是很有趣的哈。正统神学，耶稣有两个意志，一致说，如果一个意志说还是异端啊，就认为他只有一个性嘛，只有人性或者是神性。但是如果耶稣又有神性又有人性，他是有两个意志的。在神学院里面哈，我们讨论最难的就是耶稣会不会犯错。你也没有见过不会犯错的人嘛。犯错我们就讲的神学性一点，就是耶稣会不会犯罪。希伯来书说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没有犯罪是最后的结果，那个过程里面耶稣有没有可能犯罪？我觉得耶稣的人性如果是完全的人性，应该是有可能会犯罪。那个试探这个字，撒旦来试探耶稣，试探就是说明耶稣人性最好的一个例证哈。试探就是代表你有可能失败，试探就是考试了 ，test。我们从小到大哈，我们经过多少考试？我人生最后考试不知道什么时候哈。我那个时候以为我读完博士，我这个过关斩将的岁月就可以挥别，哪知道到了50岁，我要考驾照。考试就是代表你有失败的可能，如果没考必过，这个不叫考试啊，这个叫做保送，我们台湾叫保送，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啊。所以试探就代表他有可能失败。好，我们就来读几处经文好吗？人性的经文在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神性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那人性的经文希伯来书就非常的漂亮。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 14-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初代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派哈、啊，叫做安提阿学派。那时候有两个学派，一个是亚历山大学派，是灵异解禁；那一个是安提阿学派字面解禁。字面解禁通常比较安全、比较严谨、比较可靠，啊、所以他的解禁既然安全可靠，所以他的神学也相当漂亮。那初代，我希望华神也是安提阿学派啦，就是华神出来的人不会有异端哈、啊。安提阿学派啊，安提阿学派的教父们，教父就是初代的教会领袖。我们叫教父，有一部电影叫教父嘛，发的那是意大利的黑手党啊，那部电影拍的真好，三级的。那这个教父，我们在教会历史讲的教父是指教会领袖嘛，啊，可能是神学家，可能是牧者啊。安提阿学派的教父们说，送给各位非常好的话啊，他说耶稣基督必须跟你我一样，有七情六欲的试探跟干扰，那这样他对抗罪恶才是真实的啊！基督跟你我一样啊，他有七情六欲的试探跟干扰啊，所以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跟你我一样辛苦。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有可能失败啊，所以那个试探是真实的啊。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我们刚才是看第二章哈。17节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弟兄就我们啦，所以我们在座的哈，因为耶稣他是男性嘛，所以这里用的是弟兄哈，他凡事该与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耶稣就怎样，他的神人性跟我们是完全相同。这句话很难解释哦，各位，耶稣凡事与我们相同，即使耶稣是童女怀孕生的，就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圣灵透过童女而生啊，所以他的人性其实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里怎么解释，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那我觉得十八节解释得很好，他被试探而受苦，试探受苦他跟我们是相同的，我们受试探有可能失败，他也一样有可能失败，但是因为他胜过了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所有在试探中的人。我们再看第四章啊，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嘛，因为很大的安慰哈。第四章15节，请，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我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他凡事受试探，而且每次受试探都是非常辛苦的。他有神性啊，他可以行神迹，但是他放弃不行神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有人在比较亚当跟耶稣基督的试探啊，蛇试探亚当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上帝是怕你们跟他一样啊。同样的试探在旷野也试探了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死怎样，有三个试探嘛，对不对？耶稣基督他的所有神迹都是为别人而行的，但是他从不为自己行神迹，所以他能够行神迹而不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里讲到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啊，只是最后他没有犯罪啊，最后他胜过了，但是不代表说中间他没有失败的可能。我要开始 收尾巴了哈，那各位你可以预备，你有什么问题哈，就是如果耶稣的神性出了问题，那一定是异端。耶稣的神性如果出了问题，我们的福音也是有毛病的。啊，但是耶稣的人性如果出问题哈，如果他的神性不是完全的人性呢，那其实好，我重来好了，录音带再重转回去哈。如果耶稣不是真实的神，他不是完全的神，那他就不能够带我们赎罪啊，因为他自身难保，他没有能力拯救人，必须是神才有能力可以拯救人。创造主必须也是救赎主，创造主才有能力救赎人啊。创造主跟救赎主在圣经是同样的哈，同样的身份啊。所以耶稣如果不是真实的神，他不能带人赎罪。那同样的，耶稣如果不是真实的人，那他就没有资格体恤人的软弱。希伯来斯刚才说的，他就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能够真实的了解人的痛苦啊。这句话曾经被挑战过啊，有人说，那旧约的上帝难道不能体恤以色列人的痛苦吗？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如果上帝不能体恤人的痛苦，那这个上帝还是全能的神吗？各位那个语病哦，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有所不能吗？他非得要成为人才能够体恤人的痛苦吗？全能的神难道不能用他的神性来体恤人的软弱跟痛苦吗？当然可以啦。以赛亚书说，上帝耶和华他跟以色列人同受苦难，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上帝也受苦。上帝三位中的第一位，当然能够体恤人的痛苦，但是为什么非得要耶稣道成肉身，上帝才能够完成救恩呢？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哦。跟我最后这样对问题来结束哦。为什么上帝非得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完成救恩？上帝难道不能用他的神性来完成？为什么要用人性来完成救恩呢？我在想哈，我直接给讲答案了。我觉得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不是用他的人性，他不是不用我们的上帝不是像希腊的那种，希腊的神是不食人间烟火，他高高在上。他完全不管世上的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痛苦啊，所以希腊的神观是上帝是没有痛感的，没有痛的感觉。初代的教父们就是也是很强调神没有痛感，但是圣经里面的上帝是非常有感觉的，就是上帝为了要使人服气哈，他亲自来到人间啊。你怎么知道热锅的蚂蚁的痛苦呢？除非你成为蚂蚁。上帝为了要使人服气哈，就是他亲自成为人，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在试探中挣扎，真实的挣扎。那这样我们比较能服气哈。上帝你没有人性，我们有人性啊，我们有包袱，神性可以不犯罪，对不对？那如果你变成人，你要看看你犯不犯罪。你知道在台湾哈，如果我是住大安区，大安区是文教区哈。如果在大安区你要竞选立法委员、立委哈，你需要在大安区住六个月，你才有资格可以竞选立委。你要在这个地区住满一段时间，你才具有代表性。所以耶稣完全的神，他必须来到人间，他才能够代表我们去体恤我们的软弱跟痛苦。各位听得懂吗？人性当然可以体恤，但是我们不服气，我们也不受安慰。神你不犯罪你很容易，那你亲自成为人，你来看看人可以不犯罪吗？好，那我最后就是用为什么上帝非得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完成救恩啊？其实有五个神学的理由啦，我看今天晚上我就只要讲三个就好了。好，第一个答案，为什么要非得 incarnation？ 圣诞节我们就是庆祝耶稣道成肉身啊，为什么上帝非得要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救恩？ 基督的人性为什么在我们的救恩里面非常核心？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顺服的代表。我们还是要读经，好，各位，我不是用我的口才、我的教书经验来说服你，这是圣经的启示，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其实你可以从十二节一直读到这一章结束了，但是因为我要结束了，所以我快速一点。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是在做比较哈。一怎样，一人怎样，一人怎样，亚当怎样，耶稣基督怎样。好，十八节，好，如实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他在做的类比哈，对比，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亚当所失去的战场，亚当因为背叛不顺服上帝，他失去的战场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回来。亚当是悖逆的代表，耶稣基督是顺服的代表。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亚当的连累，你一出生你就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回来，我们因信我们就可以披上耶稣的公义的外袍。好，这是第一个，这是跟亚当做对比。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耶稣的人性的第二个神学的理由是要为我们付赎价啊，诗篇四十九篇，这个很特别啊，我是选用旧约的经文哈，犹太人读不出来哈，要基督徒才读得出来。啊，诗篇四十九篇，啊，从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再怎么样有钱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啊，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奇贵，只可永远罢休。再怎么样有钱，你也付不起那个赎价，那个赎价太高了，太高昂了，人得罪上帝，你吃的那日必死。那个赎价太贵了，人付不起哈、啊，所以诗人在这里说啊，算那个永远罢休，说哎，没有人做得到，没有人付得起那个赎价。好，我们看十五节啊，前面第九节是很悲观哈、啊，人类没有出路，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第十五节就看到一线生机，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就是上帝才有能力付得起那个赎价，上帝替自己付赎价，人付不起，所以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付赎价，所以耶稣成为人就是为我们付赎价，耶稣自己就是赎罪祭，圣经好几次讲他自己就赎罪祭，他就是赎价。好，最后一个理由哈，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我们的救恩才能完成呢？就是为了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个其实就是经文本身啦，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因为他又是神又是人，所以他可以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可以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桥梁，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但是耶稣为我们架的那个桥梁，他又有神性又有人性，所以他可以成为神回到神人，成为他可以成为人回到神那边的唯一道路跟桥梁、啊、所以这是上帝他选择他计划用的救赎、啊、救赎的方式、啊、所以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信仰。那下面那个救恩论就自己看好，自己看因为我想你们只要有这一面基督论的照妖镜，今天晚上应该就很值回票价的哈。 好，那我在祷告之后，我就开放给各位5分到10分，各位可以发问哈，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感谢你，12月是非常欢庆的节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成为人性，成为跟我们一样不折不扣真正实实人性的月份。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没有一个人付得起自己的暑假，我们也没有人能够去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他也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而且他得胜了，所以可以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而且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求，来把我们的所有的软弱，所有不能胜过的或者已经犯了错的带到你面前，为的是要蒙恩惠得怜悯。我们谢谢你，谢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很轻省的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只要用信心来接受，我们就成为，我们重新的恢复我们身为儿子的身份。我们献上感恩，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